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沈灵峰牧师，感恩再一次的有机会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叫做愚顽与见识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5章，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知道有大卫，有亚比该，有亚比该的丈夫拿巴。那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就不由得想起老人家常说的一句俗语啊，叫做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就嫁给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土财主拿巴呢？不过上帝的恩典很大啊，最后还是让她嫁给了大卫王，有一个好的归宿。希望透过今天的这堂信息啊，让大家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好汉，什么叫做好妻。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圣徒。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段圣经中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问题，就是大卫要拿巴给他一些的酬劳，是不是涉及好像这个黑社会收保护费啊，敲诈勒索呢？那虽然表面上好像有这个嫌疑，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社会。首先呢，当时治安不好，盗匪横行，也常有外邦人的劫掠。那么作为在野外拥有大群牲畜的富户拿巴，更是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所以呢，大卫的军队自发性的保护他的财物和仆人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拿巴会遭遇和约伯一样的悲剧。大卫在事后要求一些工价，而且不过是一些用以果腹的食物，是无可厚非的。第二呢，按照古代近东、中东的文化，他们崇尚接待客旅，拒绝客旅的食物要求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直到今天他们也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对于拿巴来说，大卫和他的弟兄们确实算是寄居的客旅。第三呢，大卫选择的时机是拿巴剪羊毛丰收庆典的日子，传统来说呢，这个时候本来就应该拿出丰盛的食物来招待辛苦做工的人，跟邻舍也一起来分享，大家欢喜快乐。正像大卫所说，的确是个好日子。那最后呢，大卫啊，对这个他应得的工价的索要呢，是极其谦卑的，没有任何失礼之处。他真的没有拿着一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拿着枪顶着他的头，所以不是巧取豪夺。他甚至自称是拿巴的儿子，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而大卫所有做的这一切，恰恰也反衬出拿巴是何等的凶恶无礼，不近人情。这段圣经的核心不是在讲性格，讲情商，讲婚姻，讲沟通，他是在讲灵性，他是在讲对神的信心。拿巴为什么会对大卫做出那么粗鲁无礼的回应？圣经说他是一个愚顽的人。那愚顽人这个词啊，在圣经中出现了好多次，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尤其是在诗篇和箴言当中最少出现了14次。它指的可不单单是愚蠢固执的人， 它指的是心里刚硬，不相信神，不敬畏神的人。箴言明确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敬畏神，就不会有真智慧，一定会陷入自以为是的愚昧之中。而亚比该力挽狂澜，大卫说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那见识这个词啊，在圣经中指的是准确而深入的判断力。但是一个有限的人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当中，怎么可能有准确而深入的判断力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认识神，认识真理。所以他是站在神的肩膀上，从神的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判断力是从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而来。所以很明显，拿巴是在用人的眼睛看世界做判断，而亚比该是从神的眼睛看世界做判断，这就是他们本质的区别。拿巴和亚比该的差别绝不仅仅只在乎为人处事的智慧，而是他们天差地别的灵性。不同的灵性决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决定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理解成一段鸡汤的文章，不要把它理解得很肤浅，这是一个深刻的属灵的教训，上帝是在提醒我们的信心和眼光，他在提醒我们要去追求美好的属灵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拿巴、亚比该和大卫这三个人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学习愚顽与见识的功课。我们先来看第一，拿巴，可怕的愚顽。拿巴的愚顽差点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但是我刚刚讲了，他的愚顽绝不仅仅只是性格的软弱，更是灵性的瞎眼。其实客观地说，拿巴的回应并非毫无道理，拿巴绝对不愚蠢，愚顽并不等于愚蠢。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有钱的富人是愚蠢的人，他愚蠢就不可能赚到那么多的钱。相反，拿巴非常的聪明，最起码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认为他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你要知道，这整个的故事啊，不单单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其实政治立场、选边站队才是这个故事的大背景。这个故事的大背景讲的是这个国家的王扫罗在追杀一个将要做王的大卫，这是一场政治的纷争，这是一个两个以色列人当中的英雄，有才能的人，有力量的人，有能力的人，其实他们在角逐王位。而在这样的一场争执当中，掌握兵权和国家力量的那个人是扫罗，而不是大卫。在人看来，生杀予夺都在扫罗的手中。那不久之前呢，挪伯的祭司因为无意中帮助了大卫，结果导致85个祭司被杀，挪伯被屠城，男女老少连同牲畜无一幸免，非常的可怕。扫罗制造了这场恐怖事件，就是为了警告所有的以色列人，谁敢帮助大卫，这就是下场。那么，当拿巴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很自然的就会为了自保，保住他丰富的家业，坚定的选择站队扫罗这个在人眼中最有权势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笑话拿巴。如果我们是拿巴，你觉得你会选择站在扫罗的那一边还是大卫的那一边呢？你难道会顶着刀剑的威胁给大卫送食物吗？我相信有可能我们当中相当多的人都会做和拿巴一样的选择。但是问题是，拿巴为什么会选择站在扫罗一边而不是大卫一边呢？因为他只活在现在，看不见未来，他只相信可见的，不相信未见的。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他的选择只能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之上。扫罗的权势是眼睛能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大卫的未来却是眼睛看不见的。可见的是扫罗兵强马壮，大卫如同丧家之犬，手里也不过只有一群乌合之众。但是他为什么不相信大卫将要做王呢？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他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即便他明知大卫是被神高立的新王，他心里没有信心，就不会真的相信大卫将会真的做王。这才是他的愚顽之处。真实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没有信心的愚顽人，他只能根据他的眼见来做出他人生的决定。拿巴不具备美好的灵性，不具备美好的信心，所以他的生命就没有真实的盼望，没有眼光，没有见识，自然就没有未来，他的人生注定是悲剧。所以常常我们都会讲到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们很多时候都把活在当下这四个字啊，当做一个正面的词去讲。但是你去想想，有些时候活在当下而不是活在神所应许的美好的未来当中，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真实的灵性，没有真实的信心。弟兄姊妹，其实人生的结局建立在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选择之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教会生活，儿女的教育，金钱的使用，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方面，包括在政治的社会生活的方面，等等等等，我们都在面对选择。还是那句话，不同的灵性决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决定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结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来做你的选择呢？你在选择背后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世人的标准，是世俗的潮流，是别人都在这么做，还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呢？我们扪心自问，我算是一个愚顽人，还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呢？我们再来看亚比该。亚比该美丽的见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比该不仅长得美丽，而且他的见识表现出他美丽的属灵生命。在大卫的面前，亚比该表现得极其谦卑温柔。更重要的是，亚比该对大卫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大卫带到神的面前。当大卫冲冠一怒举起屠刀的时候， 大卫的眼中是没有神的。可是为什么亚比该能够转危为安？为什么他能够让大卫冷静下来去做正确的事情？是因为他把大卫带到了神的面前，他开了大卫心中被愤怒所蒙蔽的眼睛，让他看见神了。所以你看，亚比该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保护大卫的是神，为大卫伸冤的也是神。你再看亚比该，他用了一个比喻直击大卫的心灵。上帝除去大卫仇敌的性命，要像用机旋甩石一样。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他正是提到了大卫人生中那个最高光的时刻，大卫用机旋甩石杀死了巨人歌利亚。其实亚比该就是在提醒大卫，上帝既然当年能够帮助你杀死那似乎不可战胜的巨人，今天难道不能照样帮助你胜过那似乎不可战胜的扫罗吗？这个小小的拿巴又算得了什么呢？亚比该还强调，上帝一定会为大卫建立坚固的家，上帝一定赐福大卫，使他做王，建立他的国。但若是大卫此时不能隐忍，妄行杀戮，必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污点，也会使他将来良心不安，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的心必须要面对神，给他建立他的家室，为他建立国家国位的那一位都是神自己。亚比该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大卫，上帝在大卫生命中的真实。他要把大卫带到神的面前，也把上帝放在大卫的良心之中。这个就是亚比该的智慧，这就是他的见识。有了神才有真见识，没有对神真实的认知、信心和敬畏，就不会有真正的见识。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亚比该说的这句话，他可不单单只是好像巧言如簧的来解决他眼下的危机而已。他既然选择支持大卫，他就是站队大卫，那么同时他也就是与扫罗为敌，那么他就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他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赐福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后来拿巴被上帝击打而死，大卫真的要娶她为妻。亚比该他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就是留在自己的家中，享受拿巴所留下的这个富足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做这个选择。这个有信心有见识的女人，她做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做的选择，就是她真的嫁给大卫，颠沛流离，甚至甘愿做大卫的婢女来洗脚。她完全把生死尊严置之度外。他之所以不选择安定富足的生活，却选择跟从大卫去颠沛流离，是因为他选择上帝，没有选择世界。他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看起来是站队大卫，其实他是站队那掌管万有的耶和华。这就是一个属灵人的见识。我再说什么叫做见识，就是从上帝的眼睛看事、看人、看世界，透过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来看未来。这样的选择未必让我们立刻得利，甚至可能还会吃亏，甚至 还会被世人看为愚拙，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美好，在上帝手中的未来更是美好。这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和侄儿罗德分家的时候，罗德是按照世人所以为美的标准，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最后定居在了富庶的索多玛，而亚伯拉罕却跟从神的指引与应许，一手祭坛，一手帐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可是最终呢，罗德一个看起来美好的选择，却遭遇了灭顶之灾，啊，连他的妻子都失去了。但是亚伯拉罕看起来一个傻傻的抉择，却使他成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一次的提醒你，当今天我们面对着生活中无数的抉择的时候，你要小心索多玛的试探，你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呢？我们最后再来看大卫。大卫，我来评价大卫啊，是叫做愚顽与见识的转化。拿巴呢和亚比该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绝对的愚拙，一个是绝对的有见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未必非黑即白，我们常常是灰色地带，我们常常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就好像大卫一样。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神很真实地把每一个人的罪性都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在人的缺陷中寻求上帝的完美，在人的软弱中倚靠上帝的能力。那大卫应该说他绝对算是一个有见识的圣徒，但是却不代表他没有愚顽的时刻。当他冲冠一怒举起屠刀的时候，他的表现很愚顽，因为他被血气控制了，丧失了圣徒的美好性情。那但是呢，我们也很能理解大卫为什么会这么冲动，因为大卫长期被扫罗追杀，可是他因为敬畏神，他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他都没有杀，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我们能够理解，在大卫的心中，他所积存的那些愤怒啊、苦毒啊、哀怨啊、委屈啊，这些东西一直压抑在他的心中。很不幸的，这个拿巴成了大卫的出气筒。可能大卫心里在想，我不敢杀扫罗，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你一个土财主拿巴算什么呢？我不杀扫罗，我还不杀你吗？那结果他就要去杀拿巴的全家。仔细读圣经，你发现拿巴和扫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卫都对他们很好，都帮助过他们，都很尊重他们，都谦卑地称自己是儿子。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以恶报善。一方面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命的确有他的软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正是借着这些不同的功课，上帝的那双手在塑造大卫的生命。其实当大卫面对拿巴的时候，上帝给了大卫一个比扫罗更高的功课。我的受膏者你不能杀，但是得罪你的普通百姓你也不可以滥杀，否则你和扫罗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君王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大卫软弱的时候，亚比该正是神派去的使女，他不光拦阻大卫犯错，更是帮助大卫学功课的老师。那么大卫学到了没有？他学到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大卫的儿子押沙龙造反篡夺王位，大卫逃难，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扫罗的亲族示每，示每恶毒地咒骂大卫，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但是大卫却不许人杀示每， 默默的忍受，他看作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在大卫所学的这个功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能够从愚顽转化为见识，止息怒气，没有犯错，不单单只有亚比该智慧的言语，我们还看见大卫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性情，就是他从善如流，能听得进别人的谏言，而且愿意悔改。就好像他在拔示巴的事情上犯了大罪，先知拿单奉差遣责备他的时候，大卫就能立刻幡然醒悟，认罪悔改，写下诗篇51篇这一篇震撼人灵魂的悔罪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而是一个心里柔软永远向着神的人，让神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掌权，带领他离开愚顽，离开罪恶，离开世俗，离开试探，走在神的心意中，进入神为他预备的丰盛。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定有盲点，我们一定有愚顽的时刻，一定有陷入罪中无法自拔的时刻，所以神才为我们预备同路人，来提醒、警戒、帮助，甚至是责备，为的是救我们，使我们归正，承受神的祝福，最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愚顽还是见识，也让我们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生命中神所派来救我们提醒我们的亚比该。是我们的传道人吗？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吗？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吗？或者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吗？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一切从神而来的提醒、警戒、责备，甚至是管教。加拉太书6章1-2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共勉，互相提醒，彼此守望。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